明慧广播电台，明慧文章专辑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我们小组同修在背法中精进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26号。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背法已经有一年多了。以前学法时，有的同修犯困，同修商量能不能背法，加强主意识，做到学法得法，进一步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。在取得小组全体同修的一致同意下，我们定下一周两天学法日，都不落地背转法轮和师父的诗词。现在师父的诗词背到红音四，红音六、红音五已经背完。我们是这么做的，自己在家先把诗词背下来，然后转法轮每周学法日，大段背一段，如果是小段就背两段。在学法小组背不下来的，再回家背，直到背会为止。这样大家互相帮助，原先有为难情绪的同修，觉得自己背不下来的同修，都有了很大的进步，觉得背法也不那么难了，大家比学比修。选自红银实修，越来越愿意背法，都背得很认真。在学法态度上，我们也严格要求自己，到学法小组，每个人都是自觉的进屋就双盘，除了切磋发正念之外，就是学法背法，并且都一直盘着腿，最多四五个同修能盘三个小时，把吃苦当成修炼的一部分。背法的过程也是修心的过程，背法时背多少遍也背不下来，就向内找，互相提醒有什么执着心，发现及时清理去掉它，这样再背法就由不顺利变顺利了，背不下来的就很容易背下来了。我们学法小组在一位老阿姨同修家，已经坚持十多年了，新老同修走过了风风雨雨，到了今天真的很不容易。特别是这个老阿姨同修，始终坚信师父，坚信法，无偿给同修们提供学法场地，并且鼓励同修走出去，做好讲真相、救度众生的事。老阿姨已经72岁了，没有上过学，却念转法轮没有错字。在被师父诗词时，生字不认识，他就先把不认识的字都认识了，然后再背，比我们这些上过学的人付出更多精力。但阿姨都是用心背完，每次都比我们背得还好。阿姨天天出去讲真相，还学会了写字，帮人取名做三推，再一笔一画写在纸上，看得出写得很认真。从这一年多的背法来看，同修们学法几乎都不犯困了，发正念也不倒长了，出去讲真相也都积极的去做，不正确的病业状态几乎没有了。我们会一直坚持背下来，脑子装满大法，就会正念正行，更好的助师正法，救度更多的众生。希望所有的同修都来背法吧，让师父少操心，不操心，也让我们的天国众生都能得救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不停的背法，顽疾消失。作者辽宁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3日。几年前的一天，我觉得头皮发痒，心想刚洗完头发不应该痒啊，也没当回事儿。可是越来越痒，发痒的面积也多起来了。用手一摸，头发发痒的地方起了一层红疹子，紧接着很快便蔓延到全身各处，除面部以外都起了大大小小的红疹子，很像常人起的那个荨麻疹，最大的像黄豆粒那么大，密密麻麻一片红，几乎看不到自己的皮肤了。有的地方疹子很厚，就像一层一层落上去的，奇痒无比，痒起来我就隔着衣服挠，挠破了血都粘在衣服上，费了好几件衣服。而晚上却不敢躺下睡觉，实在困了，咬牙刚一躺下，浑身疹子钻心的痛，真是苦不堪言。雪上加霜的是，在这之前的一个多月，我走路时不小心踩到没盖实的马葫芦盖上，一只脚踏翻了马葫芦盖，重重的铁盖子反弹砸在了我的小腿盖上。当时虽然挺疼的，但我什么事都没有，而且我忍着疼找了一些东西把马葫芦围了起来，以免其他人摔伤。但是一个月后，当这些红疹子起来的时候，当初被砸过的小腿开始肿起来，最粗的时候有两个腿那么粗，而且上面也布满了疹子。随着腿的肿起，腿干部位的疹子也开始肿胀起来，变得又大又圆，并且开始流水，而且整个小腿不停地往外渗水，敷上厚厚的纱布一会儿就湿透了，纱布用了好多。丈夫从外地回来看到吓坏了，后来丈夫跟外地的儿子说好吓人呢，说上医院处置一下吧。当时好多亲戚朋友都关切地打来电话询问，让去医院。去了医院，医生看了看说有可能是单独，要给我做各种检查，我坚持说不用检查，就给我物理处置一下就行。护士清理创面的时候说可能会很疼，坚持一下，可我一点也没觉得疼，然后敷了药布包起来。医生给开了一些药，说要按时吃，五天之后一定要来换药。回家后，我每天加强学法，有时间就多练功。有一天抱轮三次，药我都没吃。到第五天的时候，丈夫要我去医院换药，我说不用去了，我好了。丈夫不放心，坚持要去。去了之后，大夫用非常若有所思的眼神看着我的腿，看了好一阵才说，你的身体素质真好啊，这么快就好了。丈夫要医生给换药，医生说都好了，不用换了。回家后，我和丈夫说，你看大夫都很吃惊，连大夫都没想到这么严重的症状这么快就好了。后来听说很多人包括我朋友也有得这个病的，吃药打吊瓶花好多钱没有治好的，发病时间还长，而且年年犯病。这时我才告诉丈夫，大夫开的药我一片也没吃，你想想那么一片药就能管用吗？这不就是大法的神奇吗？大法的威力吗？这几天我只是多练了功，大法师父就帮我化解了这场磨难。当时疹子出的最多的时候，也是最难受的时候，也受同修交流文章的启发，在过病业关的时候被师父的几段讲法，一个是善解的法，一个是师父讲，你这条路是安排好的，不允许你的身体有病，真的不允许你身体有病，因为那个病已经不能再侵害你了，那个病毒会被你的正能量杀死。 选自各地讲法十五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，和师父在法轮功中讲。练功人的身体已经是纯净的了，出功以后身体是不能有病的，因为体内的高能量物质已不允许黑色物质存在了。但有的人就是不相信，老是认为自己有病，说我怎么这么难受啊。咱们说你得的是功，你得那么好的东西还能不难受吗？修炼吗？就是要相对付出的，实际上那都是表面的东西，对你身体毫无影响，看上去好像是病，根本就不是病，就靠你自己去悟了。练功人不但要能吃苦中苦，还得悟性好。我不停地背这几段法，同时尽量不去感受痛和痒的难受，越背正念越足，越背越感到师父的加持。同时我加强学法，靠着师父的大法我闯过来了。十天之后，疹子开始收缩，颜色也变淡了，开始结痂，腿也消肿了。过程中我向内找，是什么心招来了这个磨难？一边否定这种迫害，一边找出很多人心。最主要的，我觉得是色欲心招来的。排出的拜物，听同修讲也是色欲的拜物。而且之前还吃了活海鲜，对吃活海鲜没当回事，是杀生的一种表现。当我最难受的时候，心想，师父啊，弟子都这么难受，您得替弟子承受多少啊？弟子真是无以为报啊，唯有精进修炼。家人、亲戚、朋友、同学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，以至后来在全国大面积染疫时，有同学打电话来询问我有没有染疫，我说没染疫，同学说，我就知道你肯定没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一起背法，共同精进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4日。去年听了明慧广播中同修们关于坚持背法的交流，感觉很好，就跟媳妇的老姨同修商量，咱们能不能也定期在一起学法，也以背法为主。老姨以前多次提过要组建学法小组，这下一拍即合。我回家和媳妇、儿子一说，他们也都欣然同意。老姨家老姨、弟弟、弟媳，他们家三口，我们家三口，就这样，六人的背法小组正式成立了。我和老姨是1999年以前得法的老大法弟子。媳妇、弟弟、弟媳是在风雨中长大的青年大法弟子，儿子是上小学的大法小弟子。我们每周日下午两点开始先发正念，然后背转法轮，从论语开始，一次就一自然段，每周定好下周要背的，回家自己背，到交流学法时再一起读两遍，然后每个人轮流背。虽然每周只背一自然段，坚持到现在，我们每个人的修炼状态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老姨在我们几人中法背过的遍数最多，二三十遍，我也能背过十多遍，不到二十遍。开始我只想带着他们学法，在背法的过程中，当我向内找，发现处处都体现着促使我提高的因素。背的过程中，弟媳背得最好，每次几乎一字不差。
可我呢，每次总是差那么一点，而且背得很快，好像给人一种背得很熟的样子。他们总说我愿意往前抢。背了一段时间，特别是现在，我也在琢磨，我为什么老差那么一点，一定在哪儿有问题。我现在觉得，我背得快，不敢放慢背，是我怕断流，思维连不上，还是不扎实。平时自己背的时候也是图数量，脑子中觉得背下来了就赶快往下背，没有扎扎实实把自己融到法中，是一种糊弄事的心态，背得快容易蒙混过关。他们说我抢，我觉得还是争斗心、求名的心在作怪。弟媳背得准，有时他说你看我付出了多少。我找到不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，还有求安逸心的原因，不想付出就想有好的结果是不可能的。再就是标准的降低，差不多就行。可我们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做什么事情标准都必须是最高标准，在背法上就得一字不差。我一定会做到，因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。我们在背法的过程中变化都是显著的。就拿我身边的媳妇孩子来说，媳妇在药店后勤工作，药品样数繁多，工作量很大，动不动就加班到很晚，有时每周一天的休息时间也被占用，媳妇总是处于很疲惫的状态，一有时间就睡觉，别说练功，法也只是每天不入心地学那么几页，有时读着读着就睡着了。不过每周周刊倒是坚持看着。我记得刚开始背《论语》第三自然段的时候，他背了三周，第一周他没背下来，周日时单位有事，给他延续了时间，第二周还没背熟，又有事。我看他在家是真想背下来，上班前背一会儿，回到家有时间就背，不断的读，不断的背，不断的睡着，不断的背。媳妇也是一丝不苟行的，我还经常听到他自语，我可咋办的声音。就这样，当我们背完《论语》后，早上他就可以和我一起练一小时的功，坚持背到现在。他除了完成每周的集体背法任务，转法轮一自然段，一首红吟，一首红吟二，一首红吟六。每天我们和孩子一起读20页讲法，读完一遍转法轮，就读一本各地讲法。自己在挤时间多背红吟和红吟二，每天作息时间也变了，不用早早睡觉，晚上10多点睡觉，半夜起来发12点的正念，早上3点45分起床，5套功法全部练完。从他身上再一次见证法的威力，给我也增添更多信心，只要认真学好法，必成。一天，同修说抄法收到的效果也很好，我想我也应该抄法。晚上12点前抄法，可以加强意志力，还可以扳扳我写字潦草的毛病，省得老是发不了晚12点的正念。孩子看我抄法，他也主动要抄法。孩子抄法很认真，从红吟开始，一天一首。抄完一首，我们检查，他给我们背一遍，每天就像完成作业一样，不抄完不睡觉。真的哪天没抄上，自己想着补上。自从抄上法，他的字迹发生非常大的变化。以前他写那字真是太草了，以前他在他们班被评为最草前三名。抄法后，这回寒假学校老师留的作业， 字迹工整，排列有序。每次班主任老师批作业，都写很长赞许批注。今年开学，他们班主任还特意发信给他妈说，真羡慕我们能有这么个听话的孩子。上学期，他被评为他们班的文明之星。孩子没入少先队，孩子他妈有时也担心孩子小小年纪能不能被另眼看待。有时我问他，人家说你怎么没戴红领巾啊？孩子回答倒是很从容，我没入，我戴什么红领巾啊？背法后，孩子除了完成我们每周的背法内容外，晚上一周练一遍五套功法。个人现阶段的一点认识，不当之处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